早上在谈论到办十九种心的时候呢，我漏掉了一章哈、哦，就是五十一页，我漏掉解释了五十一页第一章的。第一章的五十一个 slide 啊，广大心，如果找不到就看看这个荧幕就好了哈。好，那十五个色界心与十二个无色界心呢，在整体上呢，总称为广大心 Mahagata Citta 啊，即殊胜的、优越的。高尚之心，因为呢，他们已脱离诸盖，只是已经脱离五盖了、哦、而且是清净的、升华的、广大的心境。为什么说是清净呢？因为他已暂时，因为他暂时正负了烦恼，所以说是清净的。然后说他是升华的，因为他已脱离了欲乐。所以它是升华的，然后说它是广大的心境呢，是因为它取的所缘呐、啊，比如说慈心禅，它要播放的这个慈心呐、啊，是遍布十方宇宙的，所以它的心是广大的啊。比如说地片，它的心呢，要把整个地片呢。扩散扩到十方世界，整个世界都是地片，所以他的心呢是 一片广阔的，所以这种叫做广大。十五个色界跟十二个无色界的心呢，在整体上呢称为广大心。那刚才我们讲到的121种心呢，如果你们还是搞不清楚的话也没有关系哈，因为121种心呢并不是很重要，比较重要的是12个不善心、8个善心哈，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欲界里面。那这12个不善心跟8个善心呢，都有造业的能力，所以呢这20个会比较重要。那121种心，如果你不明白也没有关系。好，好，我们再进入心路过程。来，第九个心的寿命。一个心的寿命呢？一个心的寿命。名为一个心事刹那啊，吉达堪那，在一眨眼呢，既有数十亿个心事刹那过去啊，这个你一定要记在心中。好，一眨眼呢，有数十亿个心事刹那过去，所以心的生灭呢是非常的叙述的。好，虽然心的生灭是这样的叙述，但是呢，心呢。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颗心、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有的人好像还找不到在哪一页哈，在哪一页呢？第四章里面的第九页。找到没有？好，所以心呢，心的生灭呢，虽然非常的叙述啊，但是呢，一颗心呢、啊，又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生、住、灭。啊，生呢，生住灭呢，又可以翻译为生、老、死。住就是老，灭呢就是死。所以在究竟地上呢，啊，我们如果你把这个心呐、啊，当作是一个我的话呢。那你的寿命呢只是一个心事刹那而已。好，所以在究竟地上呢，我们只活这一个心事刹那就结束了。啊，另外一个心又升起了。那心呢 在生生住灭三个阶段里面呢，心呢在生那个阶段是最强的，最 powerful 啊，最有力量的。所以心呢在生那个阶段呢，能够产生色法，不是在住的阶段，也不是在灭的阶段。我们研究的心呢，只是一个心是刹那啊，以一个心是刹那来研究心。那色法的寿命呢，等于17个心是刹那。色法呢也经过生住灭三十，但这三十所占的时间呢，是等于17个心生灭的时间。啊，你算那个，从过去有分事到有分波动，有分断，你们读来。所以一共有17个心事，啊，当这个17个心事结束的时候呢，色法的寿命也跟着结束了。所以一个色法的寿命啊，等于17个心事刹那。但是心比较快还是色法比较快？心比较快啊，色法比较慢。所以佛陀说，你呢情愿呢，如果你要把这个心或者是色法当作是我的话呢，你情愿呢把这个色法当作是我，不要把心当作是我，因为心的生灭太快了，色法比较慢一点，当然是两个都没有我啊。好，那色法也经过生住灭，心在生的阶段是最强的，色法呢却是在住的时段最强。所以色法呢在住的阶段呢，可以产生另一代的色法，这个我们等一下又会再讲到，先给你们一个介绍哈。好，我们现在看心路过程 VT。心的呈现方式有两种，一种叫做心路过程，另外一种叫做离心路过程。那心路过程有两种，一种叫做五门心路过程，另外一个呢一门心路过程。那离心路过程呢有三种，结生事、有分事、死亡事。好，在还没有介绍心路过程之前呢，我要先讲解什么是有分。有分巴利文叫做 bhavanga， 啊 ，bhavanga 是两个字的组合 ，bhava anga 是 a n g a 啊，这个因为电脑的关系哈 ，a n g a，bhava b anga anga 那个字错了哈，改成 n。Bhava Anga Bhavanga， Bhava 是什么意思呢？有或者是存在。 Anga 呢因素，所以 Bhavanga 的意思呢就是有或者存在的因素。你可能觉得好像不是很清楚，好，不要紧，来再继续解释。好，在一生中啊，一生中第一个心事叫结生事，那最后一个心事呢叫做死亡事。在结生事跟死亡事之间呢，会升起很多心路过程。好，比如说当六尘缘色身相位处撞击到色身相位处跟法撞击到缘而彼舍身意的时候呢，就会升起 六门行路过程，啊，就会升起六门行路过程。当六门行路过程升起的时候，心中心就起波动了。所以这个就是行路过程，所以心呢开始起波动。那当这个过程，啊，六门行路过程结束的时候，在另外一个行路过程还没有升起之前呢，中间有一个空档，啊，但是呢心流啊是不可能中断的，啊，除非两个条件。哪两个条件呢？死亡心也不会断，啊，死亡一过后结神事又开始了，是不会断的。修克的心呢是有分事，啊，所以有两个情况呢，心呢可以暂时的断掉。第一个就是开刀，第一个是当一个阿那含或者是阿罗汉进入灭尽定的时候，阿那含及阿罗汉进入灭尽定的时候呢，他的心流呢暂时中断。另外一个情况呢，当阿罗汉进入波涅盘的时候，他的心流呢完全的中断。所以只有两个可能。那现在呢，啊，这个众生呢竟然不是阿那含也不是阿罗汉，所以当他的一门行路或者五门六门行路过程结束的时候，另外一个还没升起之前呢，为了保持啊这个心流不断呐，啊，你们请看荧幕哈，为了保持这个心流不断的话呢，什么心会升起？有分心，对的。所以有分心的作用呢，就是保持啊从结生世到死亡世的心流不断，这种心呢叫做有分心。所以它的意思就是有或存在的因素。那你看这个有分心呢，啊，这个一点一点的是有分心，跟这个波动的心比较起来呢，它这个心呢是静止的，是不是？是不是？是静止的，这个是波动的。所以呢有分心呢是果报心，果报心跟善心跟不善心比起来，当然它是比较静止的，好，因为它没有造业嘛。那这个心路过程呢，一门心路过程五门心路过程，因为它是不善心或者是善心，所以它波动非常的强烈。清楚吗？好，有分心很重要哈，一定要清楚。那你当你在熟睡的时候，什么心会升起？有分心。那当你在做梦的时候，什么心会升起？啊？做梦的时候，什么心会升起呢？一门心路，很微弱的一门心路会升起。啊，当你没有梦的时候呢，有分心就会升起。如果有分心不升起的话，整个心流就断掉了，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有分心的作用是什么呢？维持生命流不断，清楚吗？好，那现在我们进入五门心路。那有分心呢是在离心路过程里面，啊，因为每一个心路过程的中间呢，啊，一定有分心，每个一门心路的中间一定有分心。那有分心呢一般上会升起很多很多，因为心的生灭很快嘛。那如果说一个人的有分心比较少，或者一个人的有分心他升起的次数比较少，另外一个人的有分心升起的速度比较快，哪一个比较好啊？哪个比较好？升起的次数多好还是少？ 有分心，如果说两个一门心路过程哈，他的有分心升起的次数很多的话呢，表示呢你这个人的智慧不够敏锐，升起越少呢，就是你的智慧越敏锐。比如说你在禅修的时候哈，你观观安般念，你的心跌入有分的时候，你忘记了安般念的目标。那如果你有分心升起越长的话，你迷失的越久。有分心取什么为所缘呢？取过去世，过去世的临终塑形心的所缘为所缘，这个等到生死流转过程的时候呢，会再继续解释。不然等一下到那个时刻太多名相你们可能会记不得，现在有时候会先稍微介绍一下。好，现在我们进入五门心路过程，那五个呢，来大家一起读。门心路过程，耳门心路过程，鼻门心路过程，舌门心路过程，身门心路过程。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眼门心路过程的每一个心，每一个五门心路过程呢，一定要有十七个心事。为什么？为什么？我问你的问题都是我前面有讲过的，为什么我在问呢？就是要加深你们的印象而已哈。为什么到了十七个心事，那这个五门心路过程就结束了？为什么？因为设法的寿命呢，只是十七个心事啊。眼门取什么为所缘？色。那设法的心事呢？设法的寿命呢，只有十七个。那十七个心事，设法就结束了，结束了，眼门就看不到，眼睛看不到东西，所以他眼门心路过程也跟着结束。这样清楚吗？好。我们来看这十七个心事哈，你看，接着下个，下面那个 slide 来，第一个是，一起念来，过去有分，有分波动，有分段，五门转向，演示，领受，推度，确定，行塑形，塑形，塑形，塑形。是行，彼所言，彼所言，所以一共有十七，先让你们认识这十七个，然后我再一一的解释。好，眼门心路过程呢，取色所言为目标，当这个色所言呢撞击到眼根有分的时候，同时撞击眼根。或者眼镜色跟有分，那一个心事就过去了，叫做过去有分事。那这个心事就生灭了，不存在了。你要用你的想象力啊，它生灭了，不存在，还不是在那边啊。好，那心过因为心是不能够断的嘛，所以一个灭去过后，另外一个心一定要升起啊。第二个心叫做有分波动，为什么它波动啊？为什么波动呢？比如说一个丈夫啊，带着他太太出门，突然间他见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哇，那个漂亮的色一撞击到他心，他心就开始波动了，对不对？请问男生是不是？啊，是哈，所以呢，同样的哈，因为有。他本来已经有太太的嘛，现在又见到一个新的，他心开始动摇，开始波动。同样的，有分心呢，本来有自己的所缘，现在有一个色所缘又撞击到他，新的所缘撞击到他，他也像那个男生这样开始波动了，所以叫做有分波动，明白吗？好，那第三个呢，那有分波动过后， 这个心就灭掉了、哦、生灭是心的这个法则、哦、灭掉过后另一个心又升起，叫做有分段、哦、因为心的所缘撞击到我们的有分心，那个眼门心路过程就要升起了，有分不断心路就会不会心路就不会升起，所以有分要断掉，这个心呢要让位给心路过程，所以叫做有分断。所以这三个有分过去有分呢，有分波段跟有分段呢，这三个叫做离心路过程。接着下来呢，有分断灭掉过后另外一个心又升起了，叫做五门转向、啊、五门转向这颗心呢开始转向那个色所缘，好像在问哎呀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就是五门转向。它是果报心还是为作心呢？为作心、啊、我们在八十九种心事无因心里面呢有三个为作心，哪三个呢？五门转向、一门转向、阿罗汉孝心，这三个。好，那五门转向过后他转向那个所缘啊，这个是什么，然后他知道这个是色所缘，因为他是色所以眼识就会升起，如果他是身呢耳识就会升起，如果他是味道呢舌识就会升起，如果它是气味呢鼻识就会升起。现在因为它是色所以就会升起眼识，眼识的作用是什么啊？眼识的作用是什么？看到，看到啊，眼识的作用，所以它扮演看到的作用过后呢它就灭掉了、啊、这颗心就灭掉了，它只是看到，但是到底是什么颜色啊什么形状啊他根本不知道。接着下来另外一颗心，你说他不知道，但是有时候你会问诶，你一看到我就知道我是熟悉了，你刚才你又讲看不知道是不知道什么形状什么颜色，对不对？为什么你说一看到我是不是知道我是熟悉了？不知道啊，不知道就介绍我是熟悉了啊，那个是因为心太快了、哦、你根本没有办法，是根本没有办法破除那个相续密集，所以你以为一看到就知道，其实是不可能的事。当你一看到知道我是熟悉了的时候呢，已经有千千万万个一门心路过程跑过去了。好，那眼识灭去过后呢，另外一颗心又升起了，叫做领受，领受这个色所缘。接着下来领受又灭掉了，另外一颗心又升起，叫做推度，推度这个色所缘。领受推度是什么心呢、啊、果报心，很好很好、哦、然后推度心灭掉过后又升起另外一颗心，叫做确定。我们有讨论到了八十九种心，有没有讨论到一个叫确定的？没有哈、哦，那怎么会跑出一个确定的心？确定呢跟一门转向是同一个心，不同名字罢了哈。等下到一门心路过后，一门心路过程的时候呢，它的名字叫做一门转向。在五门心路过程呢，这颗一门转向的心呢，称为确定，同一颗心啊。确定是什么心呢？为作心。好，过后呢，就升起了七个塑形心，这是最重要的阶段了，七个塑形心。 什么是塑形心呢？来，你们看荧幕哈，什么是塑形心？
好，技术的好，哈，技术的好，迅速，迅速的跑，这塑形之一人为迅速的跑，跑向谁呀？
跑向目标。
跑向目标，什么目标？刚才的行动过程什么目标？射所缘，啊，射所缘。所以塑形呢，就很迅速的跑向射所缘呢，以便能够试试它。你看这个荧幕，你就永远记得了哈。不行的意思就是迅速的跑。所以教材呢，有时候用眼睛，有时候用耳朵，有时候要用嘴巴哈。在行动过程中呢，他连续的跑七个心事刹那，其他的心啊，比如说领受啊、推度啊、眼识呢，只是跑一次，好。但是这个塑形呢，它连续的跑了七次，善或不善的心，就是在这阶段升起。比如说，在十二个不善心里面呢，我们讲业聚、邪见、相应、无形一心，这个心呢，就是在塑形里升起，然后它升起过后灭掉，升起过后灭掉，一共生灭七次。好，过后呢，另外第十六个心叫做彼所缘，回去之前的啊，来，不是十七，前面的塑形心路前面那一个啊，对了啊，彼所缘。啊，事情跑了七次过生灭，七次过后呢，这个再来升起的心呢，叫做彼所缘，一共升起两次。啊，彼所缘呢，巴利文叫做达达拉曼那，达达拉曼那，达是他，拉曼那是所缘，所以他意思呢，彼所缘的意思呢，就是他的所缘。他的所缘是谁的所缘呢？就是塑形心的所缘。所以彼所缘的意思呢，就是取塑形心的所缘为所缘，叫做彼所缘。在欲界经路过程里呢，当五门的目标啊是集上所缘的时候呢，这种作用呢，既会在塑形的阶段之后试行两个心事刹那。什么叫集上所缘？但我们的目标现在是色所缘嘛，哈。但这个说色所缘是集上所缘，集上的意思啊，并不是它的体积很大，像大象这样大，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哈。集上所缘的意思呢，是说它对心的撞击力非常的强。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彼所缘才会升起。如果他对心的撞击力不强的话呢，彼所缘不会升起。比如说，当你一出门看到你自己亲爱的孩子被车撞到了，这个对心的撞击力强不强啊？
强，
所以彼所缘就会升起了。那当你看到一个陌生人从你前面走过，对心的撞击力强不强？不强，所以彼所缘可能不会升起。那在所有的色界跟无色界里面，我们有色界心、无色界心呢，都不会有彼所缘。为什么？为什么？
没有
啊？这个真的，如果你想一想，真的是啊，为什么在色界跟无色界彼所缘会升起？好，刚才已经讲到了哈，彼所 以说在色界跟无色界你所缘不会升起，这个是他的法则。好，就这样就够了。好，最后呢，好，那比在在今当今的动机力很强的时候呢，你所缘会升起。好，过后呢，两个比所缘生灭过后，心呢，这个一轮心的过程就结束了，然后心就会跌入九分啊。那当心的撞击力是很强的啊，为什么这两个比所缘会升起呢？当心当一个人很快的跑，他跑得很快，突然间要停止，可以不可以？他一定要先放慢脚步。所以这个比所缘的作用呢，也让这个心啊先放慢脚步，在它还没有接近有分之前先缓慢下来，也有这样的一个作用。这七个心智过后呢，心就跌入有分了。我们再念一次这十七个，这十七个一定要记得。好，第一个，过去有分，有分过动，有分断，五门转向，也是紧凑推度确定，塑形塑形塑形塑形塑形塑形塑形比所缘，比所缘过后心在哪里呢？
有
分，为什么有分会升起？啊，因为一个进入过程结束之后呢，在另外一个进入过程还没有升起之前呢，有分心一定要升起，维持心流不断，记得吗？好。好，我们再看，在整个心路过程，在整个心路过程的发生啊，是毫无自我的，没有永恒体验者或内在控制者，刹那生灭的究竟本身已完成了一切四肢应有的作用，而四肢过程的互相配合呢，是源自因果缘起的法则。在进入过程里呢，每一心皆依照心之定法升起，它依靠各种不同的缘升起，这包括前身心、所缘、门及一处色。升起之后呢，它在进入过程里执行它特有的作用，然后呢，即灭尽，成为下一心的缘。我再解释一下这个哈，你看，请看十五个，第十五个 slide， 也门进入过程之前的，之前的。OK， 这个啊。对，我刚才那个也能进入过程。好，刚才讲到了这整个进入过程呢，是没有一个我的，全部都是因缘和合之法。好，那我现在来一一解释啊，什么因缘和合之法。第一个，当这个眼门进入过程升起，要升起的时候呢，一定要有所缘。好，我们已经讲过了，所缘的意思呢，就是勾住那个心，没有所缘呢，心不可能升起，这是其中一个条件，因缘条件。第二个，你一定要有眼镜色，好，或者一处，这个叫一处，我们已经读过了有六种一处哈，没有眼镜色，一个盲人啊，会不会升起眼门进入过程？不会，所以眼镜色呢，也是一个必须的条件。 另外一个呢，他要有全身心啊，这个是二十一年里面的啊，不累要大，他才有全身心。这个全身心就是射手人呢，一定要先身体，心才会跟着身体，所以射手人呢也是全身人。然后另外一个呢，他要有门啊，也门进入过程身体呢，一定要依靠眼门，所以门呢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啊。另外一个呢，有无有缘，那气不恰有无有缘，比如说一颗心呐、啊，身体过后，如果它不灭气的话。另外一颗心可以不可以生气？比如说陈水扁不下台的话，马英九不可以上台，啊，同样的意思哈。前生心呢不灭气呢，后生心不生气，这种叫做无有缘，那气不恰有，二十四缘里面的其中一缘，那气不恰有跟。这个离去缘是同一个意思啊 ，vikata pachayo， 离去缘，第一颗心呐、啊，前生心不离去的话，后生心呢也是不生气。另外一个缘呢，就是也要有亮光，好、啊，没有亮光的话，就算你有眼镜色，你有色所缘，但是摸黑漆漆的看不到什么东西，眼门进入过程呢也不生气。那另外一个缘呢，就是也要有坐地 ，manasikara attention， 啊，刚才已经讲到了，如果你不要看我怎么办呢？闭上你的眼睛，啊，闭上你的眼睛你就看不到我，因为你没有那个坐地要看我，你就看不到。所以这种种缘的互相配合，才能够升起整个眼门心入过程。那这十七个里面呢，哪一个是我？没有一个我，好，每一个心呢，身体扮演它特有的作用，它就消失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证件啊。好，那刚才讲到，对，我们讲无我，无我啊，要了解无我，就一定要了解因缘法。那刚才我们讲到眼门进入过程升起过后灭掉了，但是还看不到什么是什么东西，只知道它是色，到底是什么色呢？红色啊，白色啊，黑色啊，它根本看不清楚，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它需要依靠意门进入过程。好，我们现在看意门进入过程。我们先认识它的心路先好，然后再解释一门心路过程呢，跟五门心路过程又不一样了、哦、我们来看一门心路过程的第一个心叫做有分波动，第二个有分段，一门转向，七个住群心，两个比所缘，就结束了。为什么不是是七个呢？来，为什么会是十七个？哎，刚才讲了、啊，那个心路过程十七个心思，为什么一门心路过程不用十七个？啊？对对对啊、嗯！因为色法已经灭去了，一门心路取的所缘呢是过去所缘。你去想哦，刚才看到了，你去想啊，是过去所缘。所以他不需要十七个心思。好，我们等一下再继续下去。